读一简说呢，是43页，题目是观象文瞻。观象文瞻是简说，说文全的话就是这个读一简说里面引用西施传里的话。西施传里是告诉我们学医的人呢、就是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瞻。这里把它简化叫做观象玩瞻，分开讲就是观象玩辞，这个观变玩瞻是两句话。现在就先看第一句，观象玩辞。你观象啊，观的什么象呢？当初伏羲氏在他的观象跟我们不一样，他是仰观天象，天上的日月星辰，伏呢是观大地上的万物，大地的本身呢有高山大川，这个地理的有这个各种这个形状，那个天地之间的万物，他是那样观的。他自己观到由现象观入到本体之后啊，那就明心见性了，就是证到这个本性了。这个本性后来孔子把它定个名词叫做太极。那么我们现在呢没有办法，伏羲氏他自己观了以后又发明符号，用阴阳两个符号画出卦来，用那个卦爻啊来让我们观。为什么呢？假如我们不用卦爻来观的话，直接观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啊，我们这个心量没有那么大，我们眼也好心也好，眼只看到这个屋子里面这么小，心要想的话，我们尽量想也超不出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空间呢，我们所处的空间以外就想象不到了。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观察天地的话无能为力的。因此呢，伏羲氏发明这个卦爻，叫我们从卦爻这个符号上面来观，这就容易多了。不过呢，观呢，把这个卦爻观的习惯了，能够上了路了，就不必观卦爻，就直接观这个社会各种状况啊，观天地那就可以了。但开始学的时候一定观也观这个卦爻这个象。那么这个观象玩辞，第一个是观象了，观什么呢？八卦的象、64卦的象以及384爻的每一爻这个象。这个卦象很多，后边呢 概略的举每一种举一两项出来，后面呢卦象列举，比如说乾卦，乾卦你一看这个，六化都是阳爻，六化都是阳爻啊，你看阳是代表，这个阳气的，是一片光明。讲到乾卦，你看六化都是一六道光明在那里，整体都是这个光明相啊。这个阴这个坤卦呢是六化都是阴爻，你看的是一片阴气，阴气是古人就从这里举出这个气啊，这两种气啊，阳气，阳之气是清清着上父为天呢、啊，清既是清洁的，而又轻微的，那个重量很不重，很轻，而又是清洁的。往上敷，敷在上面就是空气，是天空。所以这个晴天的上为天呢，就是乾卦。坤卦呢是这个气啊，气之重主者，重是很这个重量啊，有重量的重，主呢是。对这个清洁相反的，阳气是清洁，是清洁的，那个阴气呢是这个浑浊的，浊是无浊，是这个浊啊，又是重的，又是浊的，它就往下凝结，下凝者为低，有这个阴气啊。它是重足的往下凝结，凝结而成为这个大地，所以坤呢是代表大地。这个就周易讲这个乾坤的开始，乾是呢有个阳气，坤呢是阴气，两种气体造成天地。我们看这个乾坤两卦，就看一片光明的阳气，一片这个阴暗的这个阴气。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现象。那乾呢？还很多其他的像很多了，这在说卦传里面可以自己看，说卦传就解释三卦的八卦，八卦里面每一卦都代表很多很多的像在里面，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很多像以外，汉儒像这个羽凡呢、那个荀爽啊，他们还有另外还有很多象，那就是说除了现在的说卦传里讲的象以外，他们的过去还要搜集还有很多象啊，有补充，可见的这个象是很多。那么乾坤是这样看法，再看这个太卦，你看这太卦呢是那个大象，八卦的大象各位都念过了，都知道了啊，乾为天，坤为地啊。那么即使乾为天，坤为地，这个太卦呢，三卦在上面那是坤，坤为地，三卦在下面呢是乾卦， 括了这个乾为天，那这个读的时候就是地天泰，地天泰你在读的时候啊，你就了解乾卦是阳气，坤卦呢是阴气，这个泰卦呢的坤的阴气往上往上升，这个乾的阳气呢往下降，阴阳两气呀、一上一下是有交往的，这就是胎呀、相反的下面脾卦，脾卦是代表阳气的那个乾卦了，是往上往上升，升已经升在上面了。代表阴气这个坤卦呢是在下边，这个意思就是阳气不下降，阴气呢也不上升，这个阴阳二气啊不发生交感，不发生交感，你就拿这个天地来讲，这个脾卦在什么时候啊？脾卦是七月份，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就是地气往下凝聚了，不往地面不往上面这个上升了，同时这个阳气啊也不下降了，所以七月以后啊。大概主要的万物大概都不生长了，都是收敛了。那么应用到那个人世间，在人世上面，脾是脾的象，太是太的象，你就拿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来讲，在一个那个人与人之间意见不能沟通，上下都隔阂，这个就是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国内国外都那个意见都不能够和谐呀，你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也不敢相信，彼此就是不能这个就交换，所以交换意见就是这，看你的意见是对，我同意你的；我的意见对呢，你就同意我的，这是客观呢。那现在不是如此，也就是这就脾的时代。咱们这个乾卦，你看乾卦是什么呢？这是。少男少女，你在求卦的时候，用世朝来求卦的时候啊，从下面往上面画，这个第一次出现的这一爻啊，就是第一画，第二呢是第二画，第三那是，那么就三画卦来讲。第三爻是烧，第一个出现是长。如果说这是就阴爻来讲，第一次出现是长女，就阳爻来讲，第一话出现的就是长男， 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从下往上看，闲卦了，这个三卦的这第三卦是阳爻啊，阳爻是长男呢，也少男的，第一是长，第二是中，第三是少，少男。那么上面的三卦呢，那个对卦，对卦是第一卦是，是那阳爻，第二卦也是阳爻，第三卦是阴爻了。这阴爻这在家里呀，她是一个这个少女，这如果这个家庭呢是两男一女的话，这第三胎是女，是女，是个女儿，那这少女。这个下面少男，上面上面是少女，少男少女就是是结婚的对象，门当户对，所以这个下经啊，周易上下两边呢，上边乾坤开始，下经从闲卦开始，闲卦后面是横卦，闲横开始，闲横开始它什么道理呢？乾坤两卦是代表天地，就人生来讲是乾代表父，坤是代表母，所以他父母开始，在这个下经的闲横开始呢，闲这一卦是少男少女啊，是结婚的，是夫妇的一个一个相，夫妇相啊，接着就是横，横是什么？你看看，这个地位变了，结了婚以后啊，夫妻就是要百年好合啊，这个同偕到老啊，这就是横啊。横是什么呢？你看原来在刚结婚的时候，包括恋爱到结婚这个阶段，这个少女啊，这个下面是少男，结婚以后呢，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那就是下面是巽卦，巽卦这个三卦那个，那这个阴爻是第一个出现，第一个叫长女，上面那个是正卦，正卦是阳爻第一卦出现，这叫长男。结婚以后啊，男主外女主内是长女长男，这个家道啊，就是男有分女有归啊，男女各有这个职务的，这个职务什么呢？主妇，所谓主妇，大家不要讲错了，只能在家煮饭，就主厨、掌厨啊，不是那个意思的。所谓主妇，主持家务啊，家里的一些事务，这个家政的管理，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教育，用这个女子的母亲的这个爱心呢，教育儿女啊，这是最恰当的。男子做父亲的，没有这个耐心，他的这个关心儿女的那个心理啊，没有女子的心理那么微细。对于儿女这无微不至的， 包括养育教育啊，为女子在家里啊，母亲在家里做得非常称职啊，女主内主妇是这个她的职位，那是可以说就教育方面来讲她是高于这个丈夫的。在周家，你看周家是三代的这个太任太姒啊，这个一共有三位太太。那就是教化教出圣人出来啊。那么宏观上面的外卦，外卦是丈夫在外，那在外面是现在你看这个这是雷呀、啊、雷是有力量的，古时候这个中国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立国是男子在外面这个种田或者是耕田，或者是从事工业，都是要用体力的。这个女子在外面的体力不行，不能做。所以这个长男这个正啊，正是像那个打雷一样的那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和那个发动的是动态的。这样是夫妇啊，一主外一主内，这个家道啊就可以永恒，可以维持长久。所以闲卦之后就是横卦，观就观这些象。那这个六十四卦不能每一卦都讲啊，各位自己看了，这个举例子了。下经开头的时候闲横，结尾的时候呢就是寂寂未寂。寂寂是上面是水，下面是火啊。这个大象呢各位都背过了，坎为水，离为火。那么这个火在下面，水在上面，这个什么呢，你比如说各位煮饭啊，这个煮任何食物要有锅啊，古时候有锅灶啊，锅灶上那个灶上面一个锅放在上面，锅灶下面呢有个锅底下边呢烧柴火，火在锅下边呢烧，锅里面盛着有水，烧开水也是如此啊，你要把这开水，要把这个生水煮熟了，煮成滚开的了，那锅里放着水呀、啊，下面用火在烧，烧成开水，那就能喝了。哎呀，水火既济，这两股力量是，能够看你怎么用，你用的恰到好处，它就能够既济，就能够，对于我们又有用处。这个下面相反的未济，未济是啊，火在上面，水在下边，你们想想看吧，你这个锅里面放了这个盛了一锅水，你 有火不在锅下面烧，你在锅上面烧，你烧到什么时候这个水才能烧得开呀？这叫慰藉啊。64卦最后的时候啊，讲的圆满的结局，积极放在最后不是很好吗？不然危机放在最后，64卦是危机，是最后一卦。那这样看起来什么道理呢？文王这个安排这个64卦有他的道理啊。从乾坤后来有六子以后，这个中间人世上种种的这个盛衰兴亡，就个人的来讲，有生老病死，危机到最后这个没有圆满的，没有圆满再开头。换句话说，就世间这个卦象来看，卦象爻象啊，要永久的就是圆满结局啊，没有的。我们人在人世间，你读书啊，读书好了以后，在社会上创业啊，有的是从事政治啊，有的是从事这个啊货值，就是从事工商业。不外乎一个是名，一个利啊。名利辛辛苦苦的求到以后呢，转眼之间呢就又失掉了，没用处啊。这还是讲身外之物啊，就讲到我们人的本身就是这样，从父母生下来以后，从小孩子逐渐生长，长了之后啊，受教育，然后培养自己的在社会上跟人家竞争的能力，什么都有了，到最后什么呢？最后还是要病啊死了，多得很呐，免不了。你从这个卦象来看，从64卦开头到这个结尾，整体的来看呢，这些事情就看出来了。这叫观象。平常呢，在研究周易啊，并不是说我把周易看明白了，书放在一边我们就不管了，不是的。就是反反复复在那看，借这个卦象在看呢、啊，在研究啊，卦象里面多得很呐、啊，宇宙万有都在这个阴阳这卦里面，这个包含在里面呢、啊。你研究的愈多，愈深入的去观察那个象，看的愈多。这是观象。玩词呢，就是平常玩词。词指的是什么呢？卦爻，卦有卦词，爻有爻词，主要是讲这两种词。卦词是在每卦下边呢解释的那个文字，爻是每爻下面的那个词。除这以外啊，卦辞是文王写的，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孔子写的探传、象传，探传有探传的传词，象传有象传的传词。 这个也要一并的来来观。这个词，后面这个卦爻诸辞啊，后面你看看也举几个例子。卦辞呢，例如那个乾卦，乾卦下边呢“元亨利贞”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乾卦的这卦德。卦的德就是用乾坤，就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来说明的。这四个字就是周文王啊用这个四字来解释乾卦的卦德。元这个就是一元呢，这个是代表这个乾这个天的那种元气呀、啊，这个元气跟我们人在天自然界这个元，在我们人类来讲，我们就是个人呐、啊，仁义道德的人。你看看这个字。写的笔画不一样，你看仁义道德这个人呢，左边是一个站人，这人字把它竖立起来了，右边是个二字，那个圆字你看看，上面是个二，下面是个人，跟那个人是一样啊，圆跟人是一个意思啊。不过这个元呢是在这个自然界这个元气叫这个人，在我们人呢是讲人，换句话说天的元呢就是等于我们人类的人讲人。那么我们人类自己有人心的话，这个人很好，他处处都在这个关心人家，这个一切是有最大的同情心呢，是待人，这就是人呢。这个人他这个心里是这样的人呢，他也换句话，他的元气呀、也是。正常的，有心理影响他这个生理，影响到他生理的话，就中国的文化，像五行的来讲，五行的这个人呢，仁义道德的人是在东方属木的。春天的这个气候啊，春天的暖和的气候从东方开始，它是有人的，它给人家是一种，给万物是一种温和，就在温和这种气氛之中，那个万物能以生长。我们人呢，自己存着人心，当然也是这个像这个气候一样的能够生养万物。同时最重要我们自己呀、有人心的话，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也会好啊。是讲这个圆，亨是讲通，亨通。利是讲这个利益的，真正的利益是它不是私人的利益，是这个天的利养万物，这是大的利益。真是真正的不变的，守住这个原则啊，不会改变的。有四个字啊， 都是这个这个钱的这个这个卦德。爻辞呢，再举个例子，就像还是用乾卦来举，乾卦初九，乾隆无用。初九的爻辞啊，就是这四个字，这是周公写的。乾隆，乾隆什么呢？你从前面观象的时候，观这个乾卦这个象，你就知道这个象啊，虽然一片都是这个阳气啊，但是这个就这个爻的位置来看，六个位置分三个层次，下边两个两画这个是代表地，中间两画就是代表人世间，上面两画代表天，就是天地人呢、啊、三才，对吧？那个这个初九呢，你看看，初九是在这个第一画了，第二画都是代表大地呀、啊。他这个初九还在地下呢，还没到地上面呢。你个龙，这个乾卦六爻啊，都叫这个，这叫做六龙，六条龙。六条龙，你初爻这一龙啊，这个龙现在出不来，还在地下的，潜藏在地下的这个龙叫做潜龙。即使潜龙啊，还没有能够出来呀、啊，无用，现在还不能用。假设我们要站到这一爻的时候啊，你的计划再好，可能这中间有障碍，事情办不成功，那就不能用。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读书人呢，一个初一个处，处是出来做事情，处是在家里也不要做事情，处处之道，你准备要出去做事情了。你心里想，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出去可不可以发挥我的心里的这个抱负啊？我想行道，我出去做事情行得通行不通呢？自己有疑惑，我就占吧，占一卦吧。假使你占到这个乾隆，乾卦的初九，哦，你是个乾隆了，那。你现在就不能出去做事，你出去做事啊，你这个道行不通的，是这个意思。再举个例子，坤卦的初六，履霜兼冰之。坤卦初六这一爻，这个也是在地下了，那个阴气在地下发动了，还没有到地面上面来，叫做履霜。履霜这个，你看这个字，明明是这个地面上下了霜了，下了霜，有水的地方就有结了冰啊，坚冰什么呢？在内地啊，比如说现在早晨就有霜了，夜间呢有水汽啊。水汽夏天是早晨就结为露水，到冬天那个露水就变成阴气寒冷啊，就变凝结为霜， 有一天霜，霜的时候还要天气再冷一点，那个水的时候结了冰，冷到最终的时候啊，那个深水也结了冰了，那叫坚冰。如果这个水面上只结了冰呢，水下面还有水的话，那不算坚冰啊。坚冰，比如说黄河里面那个冰结得很厚，冰上面可以行人的，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走，冰很坚固啊，那是很冷的时候。那这个初爻这个阴气在地下刚刚发动了，就说流霜兼冰之，这是圣人呢，这个爻辞就是周公写的了，圣人就是警告我们，警告我们修周易的人，防微杜渐呢，防是防范，在那个维系的那种现象，不好的现象就要能够给他防范了。杜渐，杜就是把它堵塞那个杜，杜鲁门呢，美国总统一个杜鲁门那个杜啊，堵塞，渐是逐渐的，凡是一个国家，有了不好的天灾人祸，在那个之前呢，都有一个不明显的、很微细的一种预兆，那种预兆别人看不出来，圣人看得出来，你研究周易的人呢，研究有了心得也看得出来。比如说在这个讲这个从中国在这个民国八年的时候，从那开始，一般呢就是学术界的人呢就提倡啊，这个全部这个西医化，是中国文化不要全部学这个西一样的文化，全盘西医化了，认为那是个民国刚开始没有酒，还是清朝嘛，在清朝后来，在清朝那一代受国外的列强的这个侵略啊，很厉害的。民国时代这些文人呢，出发点是不错的，是爱国的，爱国他看见西方的这些所做的武器那么厉害，这个造的这个兵舰那么坚固，造的这个洋枪大炮那么这个杀伤力那么强，所谓这个船舰炮利啊，我们中国相对中国没有，没办法跟人家不能作战，一作战就打败仗，一打败仗就是割地这个赔偿，把这个地方割出去啊，来谈和。那么那个文人一看呢，这个就是我们固有文化不好，全部要学这个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不好在哪里呢？妨碍我们进步啊，那就五门呢，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一套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就是妨碍我们进步啊，废除五伦， 非洲无论哪些国，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台湾这个现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要讲无论呢、啊、讲这个周易就是无论的根据啊，从伏羲氏那时候就讲无论呢、啊、你各位不相信，你对那些走看那个网络的人，这个在学校专门学的那个怎么样计算选票啊，怎么样把这一张这个选举的时候打印了人家了，你跟他这些人你讲无论呐、啊，他就嗤之以鼻呀、啊，啊，什么时代你还讲这个？所以现在是这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你看看每一天那个结果，你看怎么样？哪一天没有儿女杀父母的？这就是从那个开始提倡这个西全版西医化，废除无论道统，现在结果了，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苦果了，他们还不觉悟，但是圣人早就觉悟，我们学周易的人呢也看得出来。休息再继续。
问讯。